有一次，伟成回来，脸色沉得很难看，一进门便对我说道：“郭枕那小伙子越来越不像话，我倒不曾忘他是这样一个人。”怎么了？我十分诧异，我从来没有听见伟成说过郭枕一句难听的话。你还问得出呢？你不是知道他在追一个精灵女中的学生吗？我看他这个人谈恋爱谈昏了头，经常闯进人家学校里去，不管人家在上课，就去引逗那个女学生出来。这还不算，他在练机的时候竟然飞到精灵女中的上空，在那儿打转子，惹得那些女学生都从课室里伸头出来看热闹。人家校长告到我们的总部来了，成个什么体统？一个飞行员这么轻狂，我要重重地处罚他。郭枕被记了过，革除了小队长的职务。当我见到郭枕时，他却对我解说道：“师娘，不是我故意犯规，惹老师生气，是朱青把我的心拿走了。真的，师娘，我在天上飞，我的心都在地上跟着他呢。朱青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女孩，就是有点怕生，不大会交际罢了。现在学校把她开除了。他老子娘从重庆打电报来逼他回去，他死也不肯，看他们也闹翻了。他说他这一辈子跟定我了，现在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客栈里，还没有着落呢。”傻子，我摇头叹道，没想到聪明人谈起恋爱来也会变得这般糊涂。既是这么痴，两人结婚算了。师娘，我就是要来和你商量这件事，要请你和老师做我们的主婚人呢。郭枕满面光彩对我说道。郭枕和朱青结婚以后也住在我们仁爱东村里，郭枕有两个礼拜的婚假。本来他和朱青打算到杭州去度蜜月的，可是还没有去成，猛然间国内的战事便爆发了。伟成他们那个大队被调到东北去，临走的那天早上才蒙蒙亮，郭枕便钻进我的厨房里来。我正在生火替伟成煮泡饭，郭枕披着件军外套，头发蓬乱，两眼全是红丝，胡须也没剃，一把拽住我的手，嗓子沙哑对我说道：“师娘，这次无论如何要拜托你老人家了。”“晓得了。”我打断他的话道，“你不在自然是我来照顾你老婆啦。”师娘，郭枕还在说着，朱青还不大懂事我们空军的许多规矩，他不甚明了，你要当他自己人，多多教导他才好。是了，我笑道，你师娘跟着你老师在空军里混了这十来年，什么还没见过？不知多少人从我这里学了乖去呢。朱青又不笨，你等我来慢慢开导他。伟成和郭枕他们离去后，我收拾了一下屋子，便走到朱青家去探望他。公家配给郭枕他们的宿舍是一栋小巧的木板平房，他们搬进去以前，郭枕特别着人粉刷油漆过一轮， 挂上些新的门帘窗幔，相当起眼。我进到他们的房子里，看见客厅里还是新房般的打扮，桌子椅子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贺礼，有些包裹尚未拆封，桌子根下却围着一转花篮，那些玫瑰剑兰的花苞开得十分新鲜，连凤尾草也是碧绿的，墙上那些喜帐也没有收去。波枕同学送给他的一块乌木烫金的喜匾却悬在厅的中央，写着白头偕老。朱青在他房里，我走进去他也没有听见，他歪倒在床上，脸埋在被窝里，抽抽搭搭地哭泣着。他身上仍旧穿着新婚的艳色丝旗袍，新烫的头发揉乱了，发尾子枝芽般生硬地张着，一床绣满五彩鸳鸯的丝被面被他揉得全是皱纹，在他脸旁被面上却沁着一块碗大的湿印子。他听见我的脚步惊坐了起来，只叫出一声师娘，便只有跟您的份儿了。朱青满面青黄，眼睛肿得眯了起来，看着越加瘦弱了。我走过去替他抿了一下头发，搅了一把热手巾递给他。朱青接过手巾，把脸捂住，重新又哭泣了起来。房子外头不断的还有大卡车和吉普车在拖拉行李，铁链铁条撞击的声音非常刺耳。村子里的人正陆续启程上任，时而女人尖叫，时而小孩啼哭，显得十分慌乱。我等朱青哭过了，才拍拍他的肩膀说道，头一次乍然分离，总是这样的，今晚不要开火，到我那儿吃夜饭，给我做个伴儿。